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，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然后第十九节，所以你要把我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我们低头再一点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又把我们带回你自己的话。主啊，但愿你的话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。我们特别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尤其在下午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你复活的生命来吞灭我们身体中一切的死亡。主啊，叫我们除去所有的疲倦，只要能坐在你的脚前，主啊，我们就觉得喜乐，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但愿今天下午没有一段你爱的片段是我们失落的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祝福恩待你的教会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想我们要把今天早晨呢所看见那个讲义，我们再稍微的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我们给大家的讲义呢，就一章有两面。我们今天早晨呢是看这一面，但是这一面大家注意到这个下面呢，有一本书介绍给大家，而且让大家下载的。那这本书呢，在英文是不是很长那边篇幅？这个作者叫 Scroggy， 就是很有名的读圣经的人，叫做史考基。那么我曾经推荐过他所写的一本书，叫做的就是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这本书，那个可以说是古典的名著。如果你要想把全本圣经大概可以说讲的圣经概论，恐怕没有一本书比那个更好了啊。它一共本来有三卷，那么但是那本书现在呢，感谢主已经翻成中文了。如果大家到坊间去，它的中文名字叫史考基，就这里所说的。那么他写了一本呢，启示录概览。那么这本书呢是原来是英文的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在纽约一起聚会有一个弟兄，他其实是罗大佑的哥哥，他是个医生。那么他很爱主，那么他呢就把这个英文呢从英文就翻成中文，所以到现在可能房间还你找不到的。那当然如果你能看英文是非常好，但假定说你看英文有困难，那么现在有人把你翻成中文。我们本来想发给大家做讲义，不过那太长了啊，这个我们这次人很多，所以我们就建议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自己或者你家人什么人可以帮你忙，可以把你到这个网址去，你把它下载就可以了。那么下载它有55页，你把它印下来，那里面有些图表啊，那么很不错，实在是很不错的。所以就着讲到启示录概览，就是大概的给你一个印象，恐怕很少有一本书像这本书这么好的，所以我推荐给大家。那么大家呢如果愿意的话，就是你可以根据这个把它下载了，这个是概览啊。当然我再说大家的看法都不是完全一样，如果你觉得也许它里面所讲的跟我们听的在这一堂听的不一样，不要觉得稀奇啊，因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事。那么但是的确史考基是神所用的仆人，那么曾经在苏格兰带来很大的复兴。我们最近有一次到英国去教会，就是教会历史研习之旅。那么我们到了苏格兰，我们就到过他聚会的地方。那么他那个时候讲这些道的都是1000人，每次都是这样。那么神的话的确带给苏格兰很大的复兴，所以这是可以说教会里面的宝藏留下来的。那么所以我们就把它介绍给弟兄们啊，我们就不在这里发了，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上网去把它下载，那么你怎么处理它都可以啊。不过当然不要忘记我刚才讲怎么处理是指的为着你自己用的啊，不要有别的用途。那么 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下面给大家几个网站，其实一共是五个。那为什么要给这个网站呢？因为普通啊，像我们这样的信息，我们最后一定要挂在这个网上的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要把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用到的那个像 PowerPoint， 就是像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些投影片呢等等。那么这里也许大家就不容易拿到，因为有的是彩色的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又把它挂在上面。所以我们把这些呢，主要的网站是第一个，但是万一主要第一个你找不进不去的话，那么下面四个都可以。那么这个呢，主要就是把我们曾经讲过的信息，我们在那里和大家分享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到里面，也许你能找到你意想不到的啊，意想不到的。如果你有耐心的话，那么这是一个网站，可以弟兄姊妹可以参考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翻过来，翻过来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第一面所讲的，把它稍微把它具体化了。因为你既然讲到七个七嘛，那么到底哪里呢？所以我们就把内容呢大概主要的给弟兄姊妹编理一下。所以假定你能够把这一章好好的看过，甚至把它背过，对大家是很有帮助的，因为其实不是很难，总共就是七个七。那么第一个当然是七个教会，那么第一个是以弗所，然后施梅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撒迪、腓勒推非、老底加，那么这就第二章跟第三章了。那为什么前面摆个零呢？那就是说那个是序，那是你讲到这个七个金灯台的时候，那因为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行走在金灯台，所以那个是主要的意象，然后从那里呢就有了七封的书信，所以呢我们就把个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在那个范围之内，但是这个主要的是这七个教会，那么这个的确告了一段落就完了，就。然后从第二组开始呢才是连环的，我们刚才说过第二组跟第三组呢有个连的，那意思就是说比方说第二组有七个印，对吗？七个印，那么前面零就指的羔羊与书卷，那是前面的故事。那么然后讲到揭开七印的时候，第一个印就是白马，然后红马、黑马、黄马、灰马，然后弹下的灵魂，那就是寻道者的灵魂，然后地震，然后呢你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七个印里面包含七个号，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动态式的启示，那么然后你就来到第三组，第三组就七个号，七个号当然很明显主要是第八章一直 到第十一章，你看到吗？那么好了，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七号呢分成四个跟三个，这个大家记住了，四个是环境的灾难，那么后面的三个是人生的灾难，就好像约伯一样，约伯刚开始的时候是旋风，还有所有的财产都不见了，都是身外的，但是后来呢你记得他全身长疮，好像长大麻风一样，那就是身内的了。所以你想到苦难，那弟兄姊妹约伯是个典型的经过苦难的人。那么讲到这个将来的苦难，那么很明显也是四个加上三个，前面都是环境的，像水灾，起头是海，然后是起头是全球性的火灾，然后海水和江河，还有呢就天象，所以讲到太阳系，那么这个呢是七个号。那么到了后面三个呢就是蝗灾，然后马军，还有呢第七个，那么第七个里面包括什么？包括七个意象。那么按理来讲，如果你真的把七个意象拿掉的话可以的，因为其实这个部分是重复的，你知道十二章又等于从头再开始再复习前面的故事，所以大家读启示录一定要记得，意思就是说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可以一直讲到永远，但到了十二章以后又回过头来，那么就把第十一章里面所经过所发生的又把它讲得更深一点，讲得更细一点。所以你讲了敌基督，你就到后面这一段才看得清楚。所以呢立刻你就看见七个意象，这七个意象有一点叫人得安慰，就是说他对于所发生的事有解释的。比方什么叫大灾难，你怎么解释大灾难，你怎么样替大灾难下定义，那么这个在十二章就清楚的，所以这个是七个意象， 七个意象，第一个当然是披日戴月的妇人，第二个当然是龙和男孩子，然后第一只兽，第二只兽，啊，那么然后你下面呢就讲了羔羊与得胜者，然后呢就熟透庄稼的收割，然后你要看第七个意象的时候，哎，你发现它所包括的是七个碗。那因为现在有了圣灵的解释了，当然我们知道说碗的灾难，那代表神的愤怒，那跟比以前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啊。所以呢，你到了碗的时候，那么就从第一个一直到第七个，你发现是跟七号是遥遥相对的。那么七号的前面四个是什么？是身外的环境的苦难，那么那个也是，就是这七个碗也是。那不同在哪里呢？不同就是说，同样是海，同样是江河，那么前面七个号都是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，连后来你记得吗？这个就是这个等到第六个号的时候，马兵所带来的这个大量的杀伤的武器，那么其实这个从911就慢慢就开始了，这个叫做新恐怖主义。那新恐怖主义到什么时候达到最高峰呢？就是第六个号，到了第六个号，不要忘记这三分之一的人怎么样呢？就惨遭涂炭，就这么不见了。但是讲到羔羊的愤怒就不是，羔羊的愤怒都不是，那都是全部的，没有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二，所以这个大家应要记得啊。所以呢，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，如果第四组是中央的话，那第三组跟第五组刚好在你的旁边。明白吗？假定说这个，假定说这是七个金灯台的话，那么第四个金灯台摆在中间，那么好了，这一边呢是第三个，这一边呢是第五个，那他们俩刚好是遥遥，刚好是对称的，啊，好，那么所以呢，你看这个第一个是怒顷地上，第二个呢是怒顷海上，第三呢是怒顷江河之上，第四是怒顷日头之上，然后第五呢是怒顷兽的宝座之上。第六是怒顷幼发拉底河之上。好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前面四个是环境的，后面的是人生的，也是一样啊，也是一样。那么然后你要看第七个的时候，第七个的时候，哎，你就看见巴比伦倾倒了。那讲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，刚好是七个步骤，清楚了。那么一个讲到奥秘大巴比伦，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来源，然后巴比伦怎么沦亡的，然后呢巴比伦倾倒，然后埃巴比伦，埃比伦最终的下场，还有巴比伦倾倒之战里的礼葬等等。那么这个到了第七个呢，就是哎，最后就包含七景，最后的七个场景。七个场景呢，第一就是白马的骑士，我们的主脚终于踩在橄榄山上了，那时候基督带着众军啊，第一次他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，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他从天而降，所以呢这是白马的骑士。然后呢敌基督跟假先知就被擒拿了，然后龙就受捆绑了啊，因为不要忘记恶者是三而一的恶者啊，龙是顶撞神，又是模仿假冒神的，那么然后呢敌基督是假冒敌当基督，但是又是假冒基督的，那么假先知呢是抵挡圣灵，但是又是冒充圣灵的。所以现在你看三而一的恶者，他们最后的结局，你看后面的结局是受了捆绑，然后呢千禧年就来到了，千年国度就来到了。来到以后呢，是不是证明说人经过千禧年以后人就不犯罪了呢？不是，所以还有一次全球的大造反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五个全球大造反。然后就是白色大宝座，白色大宝座你记得吗？那是那是最后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不经过白色大宝座，因为所有我们所有的审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担当，所以这个是为着不信的人，最后白座大宝座，然后最近的最后面是什么？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你大概把这个看一下，你记一记，我想应该不是很困难的。我几乎想考大家， 我也许说下一次好不好考一考大家，但是我还是爱护大家的面子，我不愿意你们尴尬啊。所以但是我希望说你们自己应该好好把它看，你想想看，你不要花太多时间，你稍微把我敢说，如果你好好的花十五分钟把它全部背过来，整本奇书就在你里面了。那我们讲的时候我想就方便了，这个都是几个重点嘛，一共几个重点呢？46、49个重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想啊，这好像主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前面一样。你看你们这个有七个，不过呢，这个有一个特点在哪？有一个特点就是说，他这个除了第一个之外，因为第一个告诉我们是基本嘛，很清楚的，然后后面是连在一起的，那么有一些连环的关系，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着时间来说，七个印，比方说从主升天到主回来，这是七个印的话，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整个的时间表了。那不过在第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，那么第七个号里面有七个碗，但通通包括在第七个印里面，一直到主回来，所以其实不是很困难。如果你就做圣灵所排的时间表的话，就是简单来说，你记住了，就简单来说，就是从主的升天到主的回来。刚好是七个印，所以七个印就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，在这个时间里面有许多事情要发生，所以七个印像代号一样，你到了第一个印、第二个印、第三个印，你知道有些事情发生，那么然后呢，你到第六章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了，啊，所以这个简单的来说，这个就是启示录的架构。非常简单的，因为是七，所以呢有一个连环七啊。那么就第一个跟大家不连的，其他都是连在一起的。连在一起，我们刚才讲过了，都是你到了最后，你意思就是说，慢慢慢慢打开，到了第七个印，你要想知道，以为说马上就看到第七印什么，哦，结果原来第七个印是刚好是七个号啊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到了第七个号以后，你发现哦，原来是七个碗。但是呢，我讲过，如果你光是这样一个个连下去的话，那这个灾难是连环性的灾难，那这是我们担当不起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在章当中就插进了，在七个号跟七个碗中间就插进了七个意象，那么那就有解释了，到底为什么是大灾难等等等等。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圣经呢，一定要知道它本身的架构是什么架构，然后呢，我们要从里面读出来，不是我们从外面读进去。所以这些架构呢，通通是读出来的结果，就是说不是你有一个意思，不是的，你慢慢读，哎，你发现它果然是如此。所以呢，我盼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不要忘记了，希望你能够记住，那么这个对大家来讲呢，就应该会有一些帮助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开始进到正题，就是进到这个启示录。我们不是说过吗？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，乃是给我们看见主怎么从橄榄山升天以后，然后呢，到了云端，然后从云端呢，到了宝座。那么当然，我们知道，当你读到前面五章，很清楚是刚刚主升天的情形。如果你读前面第五章的话，而且也安慰了约翰。虽然主升天以后，约翰不知道在云端那边发生的点点滴滴，但是现在呢，主让他看见了，那么这个对他的服侍，对他对于教会的服侍有很大的关系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在宇宙中是件大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钉十字架那一天，我们的地球就不一样。本来我们的地球就是所有神创造星球里面的一个而已，那么有的人认为说会不会还有别的地球，这个都不很重要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神拣选了地球，神创造了天也创造了地，但是呢，这个地球一直是地球，就好像别的星球一样。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呢，你就发现说这个地球不同了。为什么地球不同了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在旧约有圣殿，不是吗？或者是会幕，会幕的外院呢有一个祭坛，然后呢你进到圣所，然后进到至圣所， 那么这个指着会幕或者指着圣殿来说，圣殿或者会幕乃是人怎样能够进到神的面前，能在他脚前下拜。所以每次讲到圣殿和我们的敬拜，和我们靠近神，和我们来到神面前有莫大的关系。但是你读旧约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因为旧约呢是看图识字，旧约的圣殿也好，会幕也好，不要忘记了，它不过是影子。等到将来呢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要发生，那么那个实体来到的时候，当然这个影子就消失了，或者你只能看图识字是没有错。所以旧约的时候，像圣殿只是给你看见到神面前有一条路，那么这条路你一定经过祭坛，要经过血，然后呢来到圣所，然后再来到至圣所。那么在外院的时候是没有，是天然的光，有太阳的光，到了圣所呢只有灯台的光，到了这个至圣所的时候呢乃是神荣耀的光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，这个每年一度，一年一度，只有大祭司能够代表着全体以色列，是代表啊，你是看着他进去，是他代表你进去，你能不能进去，你不能够进去。所以那个时候在旧约你所看见都是那条路，把那个路指给你看，因为是个平面，因为他你不能进去，表示你不能参与的，不能参与它就是平面。那我们知道的，你普通到足球场去看足球，你看见那个人踢的不对，你可以上去踢他，但是你在电视上你就不行，你看不对你不能踢他，因为这是平面。所以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当我们当你看见说这个今天当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今天要到神面前去，在旧约是给你看见那条路没有错，而且到圣所到至圣所还有那个幔子。所以今天人要来到神面前，像大祭司一样，一年一度只能带着血才能够进去的，而且呢在祭坛那里要为大，就是说要为大家赎罪，所以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至圣所。所以旧约所给我们看是那条路，但是呢一直等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幔子从上到下就列为两半，那个幔子是很重，不知道多少斤重的，人不可能把它撕碎撕裂的，所以那个一定是神自己做的，他把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。所以从此以后靠着主耶稣的宝血，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那个整个旧约的故事本来我们只可以看的，我们没有法进入的，现在呢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个石头木头的那些金子，那些圣殿在哪里，或者会幕又在哪里？那些不过是表号，那些不过是影子，实体已经来到了，那个好像一个个相片一样，像本人已经来到了。所以当然弟兄姊妹，你就注意到说这个相对来说，当然本人比那个相片重要的很多了。那么同样的，什么地方有外是外院呢？就是祭坛摆的地方就是外院，那么十字架就是那个祭坛所预表的。所以当主耶稣一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开始，不要忘记在整个的地球上就摆了个祭坛，换一句话说，整个的地球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外院。所以现在你记得吗？等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那约翰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，他起头看见那个云彩把主遮住了，那么等到现在圣灵把那幕幔解开的时候，他第一个看见的我们的主在哪里？在圣所。然后呢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就来到宝座，就来到了什么？来到至圣所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？当我们主钉十字架以后，这个整个的地球变成了外院，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就进到圣所，也进到至圣所。进到圣所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，进到至圣所就是第四章到第五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外院进到圣所，进到至圣所，那不要忘记这个至圣所神的宝座是在天上， 所以这条路从外院到至圣所的路乃是升天的路，那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去的。他是先经过圣所，然后经过至圣所。所以为什么创启示录一开始就给我们看那个次序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整个的宇宙变成圣殿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不要再回到旧约去，你现在不要再到以色列去，好像再去过这个节过那个节，你要记得那些都变成影子。所以主耶稣说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为什么他讲时候将到呢？因为凡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那么难道旧约的敬拜是假的吗？不是。真实的敬拜什么意思呢？旧约的敬拜是什么？是或者在这座山，或者在那座山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，哎，为什么敬拜不在我们这一座山？为什么有人说这座山，有人在耶路撒冷？但主说也不在耶路撒冷，也不在那座山。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的敬拜是影子的敬拜，但是呢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主耶稣升天以后，整个宇宙不一样了。本来地球只是地球，现在变成外院了。现在宇宙本来是宇宙，现在变成什么？变成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而且因着幔子裂开，这条路就通了。否则的话，自从人堕落以后，你看人与神中间不知道两下隔了多远，真是两下隔天渊，我们不可能靠近他。但是靠着主的工作，靠着主为我们所完成的，现在我们能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启示录。启示录给我们看是个宇宙，但是个不同的宇宙，你明白吗？本来整个宇宙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为人人尝了死，为原文是为着每一样受造，每一样都尝了死。为什么？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那你看见蚊子还有狮子动物也跟着背叛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蚊子会咬人，会欺负人，就这个道理。因为什么？你要怪你自己，就是本来呢，你看人应该做海陆空大元帅的，但自从人堕落以后，你看他们就不听话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才知道说我们才晓得人是堕落到什么地步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看见说现在呢，很明显的主不只是现在我们不只知道主从云端达到宝座以后，天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天原来有圣所的部分，有至圣所的部分。那感谢主，那现在呢，你看见主做什么？他当然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所以你读到第十二节，我转过身来看见谁发声与我说话，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。讲的金灯台当然讲的圣所，但是现在好奇妙在哪里？灯台中间有位好像人子，身穿禅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。那感谢主，主不只做了我们大祭司为我们代祷，他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但是很稀奇一件事，就是现在在他圣所里面，他在圣所做什么事呢？他在金灯台中间行走，这里有七个金灯台，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。那么这跟旧约有一点不同，又有一点不同。相同的就是每一个灯台还是七支，没有错，但是现在呢是七个金灯台。所以这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第一章就很清楚了。当约翰呢，他在主日的时候他受感动，那么他当然向着以弗所远望，你如果天气好可以看到以弗所的海岸线，他当然怀念那里的众教会。那么当然他的思想能够带到过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你知道约翰讲的教会，他跟教会的关系很特别的。现在约翰可以说是不光是长老，应该是长老中的长老，没有错，因为现在只剩下他一个。如果讲到大佬，讲到元老，讲到最后的最第一个看见主的，而且当教会诞生的时候他亲眼看见的。所以讲到约翰跟教会的关系，等到约翰一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 弟兄姊妹，他记得他当初怎么跟随主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后来他也亲眼看见教会怎么诞生的。但现在呢，教会诞生了大概已经快70年，60几年，快60年了。那么稀奇的很，讲到约翰跟教会的关系，约翰没有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长老，没有。如果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长老，我们都赞成，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老更长更老。长老不要忘记，长老就是又生命又长而且又老的。那有的人是又老又不长，那这就不是长老。所以我们要记得是又长又老的，那当然没有问题。弟兄姊妹，现在还剩下谁？没有人了。现在最后一个跟随主的就是约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老约翰大家都要承认他是最老的，但是没有，你看约翰真认识什么是恩典。他说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读这一段话你有没有感，你有没有一点的感动。我们稍微服侍主一点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可以有一点权柄了，然后就倚老卖老了。但约翰有没有？约翰是最老，已经快100岁的，他没有倚老卖老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你们所经过的也是我所经过的。你们在巴摩海岛别的地方，但是我在巴摩海岛为着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。但是感谢主，虽然有份，有份不错，我们有份耶稣的患难，我们有份耶稣的国度，有份耶稣的忍耐，但是我们不是没有事做的，我们有个责任，有个东西在我们肩膀上，为着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。那现在为什么他冲进到巴摩海岛呢？乃是为着主的见证。所以很清楚，讲了神的道重点重在旧约，讲到耶稣给耶稣所做的见证重点重在新约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两个加起来乃是指着神话语中所有的旨意说的。那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约翰他被监禁在巴摩的海岛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说过他一定回想到以往。那么当老约翰 回想那一去，因为他已经快100岁了嘛，所以他就能够想到当初怎么跟随主，那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讲到头100年教会的历史的话，头33年我们知道是教会元首的历史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诞生，怎么经过十字架，然后最后怎么达到宝座，这是头33年。那么等到你来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，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当五旬节那一天，很明显的圣灵就把教会进城够做一个身体。所以从此以后不再是120个人，乃是基督身体上面的120个肢体。所以你看见主不是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感谢主，在五旬节那一天果然教会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约翰亲眼看见教会怎么诞生。那么当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可以把使徒行传切成一半，前面12章是一部分，后面又是另外一部分。虽然大家都讲使徒行传，但是很稀奇，前面12章彼得最突出，后面的十几章你知道说保罗最突出。所以很明显的好像是彼得的行传很明显是保罗的行传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讲的教会。好了，我们都知道说彼得当他打鱼的时候，主呼召他，你要叫我这个我来跟从我，我就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个时候彼得刚好在撒网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知道吗，当神用彼得的时候，他的指示是什么？他的指示就是撒网的指示。所以你看见吗，等到这五旬节的时候以后，他一网撒下去，3条鱼就进来了，再一网撒下去，5000条鱼就进来了。所以你要讲做彼得永远做开门的工作。因为为什么主把钥匙给他，不要弄错了，主给钥匙给彼得不是让他做教皇的，不是，主把彼得钥匙给他，要叫他开门，所以那个钥匙是多数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五旬节那一天是谁把天国的门开了呢？是彼得，没有疑问的，因为彼得站起来说嘛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主是使用彼得让他来开门的，而且让他来撒网的。开门撒网都是起头的工作嘛，所以我们很清楚的，彼得的工作乃是根基的工作。 所以像彼得这些使徒，他们的确是根基的使徒，没有他们的话，你看教会没有根基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讲到根基的工作的时候，当然讲了传福音的工作嘛。那个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像火一样，圣灵像风一样，那圣灵的工作真是戏剧化。你看见吗？结果个人都可以说起自己的湘潭来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只这个等到有声音，有天上的声音响了，耶路撒冷人都听见了，然后又听见他，又看见他们这个讲起自己的方言来。所以他们弟兄姊妹，这都是预备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方言也好，所有圣灵的同在也好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要大家能听见福音啊，能听见现在主为我们所完成的福音。所以彼得就站起来了，彼得网一撒下去3000条鱼，然后一撒下去是5000条鱼。所以我们佩服彼得，我们说他的口是金口，巴不得能借他的口就好了。如果多借几个彼得的口，在台北在台湾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姊妹，彼得就这样，你看见彼得的的确确主借着他，因为他就是撒网的执事嘛。所以呢，前面你看见他在那里坐，在那里坐，所以慢慢慢慢教会就有了开始了。但是很稀奇，从13章开始，不知道为什么彼得消失了，到现在大家还在那猜彼得到哪里去。有的人说彼得到了罗马，做了罗马的监督，所以后来他是第一任的教皇。但是很稀奇，你去读历史怎么样，这是猜想而已，你找不到任何的证据。但是很稀奇，你看见吗？神用一个人，但神可以遮盖一个人。换一句话说，彼得呢，好像那个打硬架，你盖房子打，不是要一个硬架在旁边吗？所以等到你硬架做好了以后呢，房子盖好了，你硬架留着做什么？当然要拆掉的嘛。所以为神做工最成功，神的仆人是做到一个地步失业了，人家不需要你了，你就成功了。如果到一个时候人家非依靠你不可，你包办一切，你没有成功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过是硬架，你搭的是那个房子。你如果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那么当然就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你的一份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你不是永远不可缺少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全教会所有的人都，大家都可以起来一同被成全，然后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建立基督身体，这不是很美丽的一件事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当彼得真的神用完了的以后，他好像就消失了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保罗就出现了。当主呼召保罗的时候，他是个支搭帐篷的人。所以现在他的职是什么职？现在他的职是可以说是这个是个建造的职。意思就是说，孩子生下来了，现在怎么长他？生很容易，养才是难。特别是孩子要经过那个很不容易的阶段，那么这个时候做父母的怎么办呢？所以生只是一下子经过产难，也许几十分钟就过去了，但是养是从一岁，从刚刚开始一直要到21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做父母的人都知道说，生也许容易一点，是不容易，但是呢，养几乎是更难。如果生是恩典的话，那养是不是恩典呢？所以感谢主。你看见那个建造的知识，在根基上建造的是谁呢？是保罗。所以保罗就把教会从婴孩的阶段到少年的阶段，就到了这个成年的阶段。你如果注意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话，他的婴孩的教会。你如果读罗马的教会，读这个加拉太众教会，还有哥林多，你看他们已经到了少年。那如果你读彼得，读这个以弗所书，读哥罗西书，你知道说教会已经相当成熟了，已经成年了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保罗就从监狱里面就写了4封信、就是3封信给教会的。那么一个给腓立比教会，一个写给哥罗西教会，一个写给以弗所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主曾经对门徒说，有的话我不能说，因为你们担当不起，你们的生命不行。所以一定等到你生命有一定程度以后，你才担当得起，有的话你才担当得起，否则把你压垮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服侍神的儿女不要把太多的先机的知识给那幼嫩的弟兄姊妹，你把他压垮了。所以要紧就是说，我们的主是量着我们的程度，有的话主说了，但有的话主说我现在不能说，因为你们担当不起。那现在保罗也这样，你知道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他讲的时候，只能像对婴孩讲话， 他不能稍微深一点都不行。讲的神的旨意，他要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你们只要圣洁，守住自己的身体，这就叫做守住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不一样，跟那生命程度不同的。但是到了以弗所教会，到了哥罗西教会，到了加拉太众教会，那个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他们的的确确已经慢慢达到成年的阶段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，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，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？33年，差不多33年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从教会诞生一直到教会成熟，大概多少年呢？33年，和我们的主元首33年是一样的。那么现在希奇在哪里？希奇就是说，这个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教会那个情形是像什么呢？就是箴言里面的一句话，这个义人的路好像什么？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没有到日落，是直到日午，到日午太阳是最大的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你到了使徒行传，你看见教会当初的光景实在是非常的荣耀，那是最好最好的33年。所以这是你读，这是使徒行传。所以使徒行传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诞生，教会的成长，以至于长成，这当然是相对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整本的使徒行传。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个约翰在使徒行传里有的，不是没有啊。彼得站起来，约翰也站起来，和11个使徒通通站起来，然后彼得去祷告，约翰跟着去祷告。但是说话的是谁呢？说话都是彼得。所以稀奇的很，你如果仔细去读使徒行传，你好像听不见约翰单独讲什么话，他要讲也许都是跟门徒一起讲，单独很少讲话，根本几乎你听不见他讲话。那为什么？因为神要保留他，神要保留他，等到教会经过66年，当然其中33年是元首，33年是身体，然后到了后来彼得到主那里去了，保罗也到主那里去了，现在神要开始用谁了呢？要开始特别的用约翰。因为当约翰蒙召的时候，他刚好在捕网，所以他后来神所托付他的什么，就是捕网的工作。